所以大德，所以同修，我们今天还继续讲上一回没有讲完的那个十六位尊者。上回十六位尊者讲到前面啊，舍利弗、目犍连这两位为止。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啊，从这个摩诃迦摄，从这里开始。这十六位尊者啊，按照类别，在前面都介绍过了，一共有六大类。在这六大类之中，这个最前面的是德慧才能啊，以至于啊最后的那个精进菩萨，每一类都是我们学净土宗，也就是学这部经的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从这六类当中就可以看出来，这部经啊讲到高深的地方啊，一定要有那个最高的智慧啊，才能够啊研究的透彻。讲到最这个浅近而且人人都能够学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根基最正的人呢、啊、也可以学。所以这部经讲的这个法门妙就妙在这里啊，所以三根普被就从这些尊者这些类别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我们就看摩诃迦摄这个摩诃迦摄啊，就是摩诃是大的意思，印度文叫摩诃，反正中国的字的意义就是大。迦摄呢，为什么要加一个摩诃迦，一个大迦摄呢？因为迦摄这个在印度啊有好几位，这里加上一个摩诃迦是加一个大字，是辨别与别的迦摄不同的。你比如说前面讲有三迦摄三兄弟那么这里啊这个摩诃迦摄就是不是那个三迦摄，这里叫摩诃迦摄。那么这个迦摄这两个字，那就是这个荧光的意思，就是荧光啊。它这个所谓荧光是什么呢？它身这个全身呢、发出很多的这个光辉出来，很多的光出来。那么它由于他这个身上发的这个光啊，可以把别的光掩盖起来啊，别的是什么光啊，遇到他这个光啊就被掩盖住了，是他的这个荧光。那么他这个为什么他身有能够发出这样的光，光是有好啊，你看某某人的身上有光，就代表他这个人有智慧有福德。这个摩诃迦摄就是在过去世啊，这个因为有一个人呢、发心 用一个金属啊，有个金片子啊，补给寺庙的一尊佛像啊，给他补一补，这个佛像他这个缺了一块。那么这个人呢，就把这一块这个金片子拿到一个那个金子店里边，金店里边呢，请这个金店里边这个师傅给他把它吹薄一点。那么这个金店这个师傅啊，一看这个好事情，就不要拿他的这个手工钱，不要拿的这个钱，就共同做这个功德。那么这个呢，这个金店的师傅呢，后来啊，就是这个荧光啊，就是大家社。由于他过去是有这样的这个多的这么一个功德，所以到释迦牟尼佛，一直到后来，那么他这个身上呢，生生世世啊，都身上发着这个光啊。可见呢，我们前面讲有是有些表示因果啊，这就是因果，就是你种了什么因，做的什么功德，到后来必然有好的这个果。那么这些有这件事情啊，它所以引光这个意义啊，这个表示因果的意思。那么他是在这个十六位尊者当中，他是头陀第一。各位看这个表上面是头陀啊，头陀是印度文的意思啊，按照中文意思来讲呢，就是这个抖擞的意思。所谓抖擞什么呢，就把这个，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衣服上面有那个尘土，把它抖掉。那么拿这个意思比喻啊，我们凡夫众生都有烦恼啊，把这个用抖擞这个意思把这烦恼抖擞掉，把它抖掉。哎，这是头陀的意思。还有呢，你要这样用这个功夫，就非下苦功夫不行。所以这个头陀啊，一般的意思也讲呢，这是苦行的。那么修苦行啊，苦行讲起来的话，那就很多，有十几种。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扼要的了解呀。凡是修苦行的人呢，衣食生活，这个住的用的一切都非常简单啊，只能够维持一个生存就够了，非常简单。那种生活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忍受不了的，那是苦行的，就苦行的，这叫头陀。他这位尊者在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当中，他就是第一位。那么这位尊者说起来啊，我们佛家可以说是他就是讲出来是鼎鼎大名的了。大家都是在禅宗，禅宗是就是不修佛的人也就是也大部分也知道，说拈花微笑，这个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灵山会说法的话，他这次啊是捏了一朵花出来，捏了一朵花，就是也没说只是捏一朵花在那里啊，让大家体会，在会的多少多少听众啊，不知其所以然。只有这个大家说呢，破颜微笑啊， 那么可见的他对于释迦牟尼佛演化起来他懂得佛的意思，懂得佛的意思啊，就是对没有说出来啊，这个禅宗啊，就是叫人家心灵神会啊，不是能够说得出来的，只有他脱言微笑。然后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说这个他的一个这个佛有这个正法眼障啊，正法就是佛家讲的正法了啊，正法眼呢、啊、就等于这个法眼，就等于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全部精神就在眼上面了，就正法眼障，就是在世间在这个大家学得了，把这个覆给穿给大家学，因此啊就把这个衣钵啊就传授给他，成为禅宗的开始的禅宗的第一代祖师。那么大家是个尊者参加这个法会，参加的法会就是来学这个法门呐、啊。可见呢这样的智慧啊，那么他这个可以说是聪明才智是了不起的啦，他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呀、啊，学这个法门。所以到后来，中国的这个传到后来，中国的这个历代的禅宗啊，凡是那个大彻大悟的这些祖师们呢、啊，都是劝告人学念佛法门。比如说近代的禅宗的大德叫虚云老和尚，虽然他在这个禅宗道场是教人家参禅的，可是在外面演讲说法的时候处处劝人家念佛，这个可见的这个真正是善知识啊，他没有一位不劝人学念佛法门，只有那些啊他自己标榜我是学禅宗啦，是禅宗也真正明天见性大彻大悟啊，你问他彻悟了没有呢，真正彻悟必然学一些念佛的，反而那些没有口里讲是参禅，那么他反而说是啊，念佛这个是这个法门太低了，太粗浅了，那是一些老太婆们学的了。讲这种话的人呢，逐渐他连这个禅宗也没有学得好，就那些话听不得的。因此从这里可以看禅宗的鼻祖后来哪一位能够比得上大家学呢，试问一下，他老人家都在这里修这个法门。下面就是摩诃迦旃延呢，迦旃延摩诃是大，是大迦旃延，迦旃延的意思反正中国意思就文识啊，这个文识是他的这个姓呢，他是论义第一，所谓这个论义第一呢，就是对于佛法这个义理给人家研究讨论，他就是站在这个第一位了。给人家这个辩论这些这个事情呢，可以说他是个高手。
那么为什么他有这种这个才能呢？他出身呢这个家庭啊，原来就是这个婆罗门，在印度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婆罗门这个种族啊，是非常有学问，这个在当时的话就代表是一个这个贵族的一个种姓，就是贵族，那么他受的教育啊也特别好，那么因此呢，他的这个研究这个理论呢，比一般人都高明，所以他是论义第一。再下面，这个摩诃俱迟罗，俱迟罗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大吉呀。大吉，我们人每人都有吉吗？那么他这个特别大，就是根据他身体状况来取这个名。他这位尊者啊，是谁呢？前面讲这个第一位是舍利弗啊，他就是舍利弗的舅舅，他的母舅啊。那么这个在当时啊，没有皈依佛，没有跟佛学之前呢，那么他是这个受的教育也就不错了，那么常常跟这个他的姐姐啊，就舍利弗的母亲呢，常常辩论的这些问题，学问上面常常有辩论。原来的辩论的话，总是他胜过了，他超过他的这个舍利弗的母亲了。后来呢，这个舍利弗啊投胎了啊，他姐姐是怀孕了，一怀孕的时候啊，那么舍利弗这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最有智慧，他出世就有这个智慧的人了，所以他这个母亲胎里边呢就有智慧的，所以他母亲一怀孕了，然后再跟这个居士路辩论的话，居士路就辩不过他了。那么这个他这个一想啊，准是这个他未来的这个职啊，这个关系的，所以他就跑到外面呢，到了这个印度的南方，跟一个有非常有智慧有学问的人啊，也是个外道啊，个大外道，跟他去学，一共学了十多年。那么学了十多年回来啊，就是这个时候啊，他以为他的学问呢一切都是学得很充足啦，就找他的这个侄儿，结果他侄儿啊已经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啊，然后他就找到释迦牟尼佛那里去，找到释迦牟尼佛，他以为说我这个学了这么多年呢啊，可以说在印度来讲，这个学问已经是，那实在是他自己认为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辩驳的驳得到他。他想这一下到佛那里去啊，他可以一显身手了啊，结果就一辩呢，一句话说出来的话就跟佛不用说，只说一句话，他就没有办法辩驳了，没有办法辩驳怎么样呢？然后就跟佛出家了。所以这个那个时候人呢还好啊，辩论不过，我就跟你学， 绝对不跟现在人一样，现在人我辩不过，辩不过你是你，我还是我，我还是只固执我的这个成见。现在人就是这样，根基漏裂是没办法。哎，就他是原来可见的，原来就是很有学问的，就是他的这个因缘，他这位尊者跟佛辩论不过，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个佛的智慧谁能够辩论呢？那就成佛以后差不多。他虽是跟佛辩论不过啊，可是他凭他这么多年学习的学的那些辩才，那可不得了啊。所以他到后来跟释迦牟尼佛学了以后啊，因为原来有那种这个学问的基础，后来在佛门当中啊，他是答问机，凡是由人家来有什么问题，他给人家解答，那可说是没有人能够超过他这种这个才能啊，他是答问第一。再下面就是离婆多，离婆多的意思就是假和合。为什么取名假和合呢？这位尊者开始的时候啊，对于这个我执比较要执着的厉害一点。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佛这个教育教化那是不得了的了，而且后来就是想办法来针对这个给他度化。那么这位尊者有一次在夜间，在这外面一个凉亭子里面呢，在那里用功啊，修道在用功夫的时候，忽然呢看见有一个小鬼呀， 一个小鬼拖了一个死人，一个死尸来了。那么在小鬼后面呢跟着一个大鬼在后面赶过来，赶来之后赶到这个亭子上面呢，那么这位尊者心里也不会害怕的，因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个小鬼就这两位一个大一个小啊，这两鬼啊就是前这位尊者啊做一个说个公道话，说公道话呢，说这个死尸啊究竟是谁背来的。那么尊者一想啊，假是说要是说这个说是大鬼背来的话呢，那个大鬼可以饶了他了，不会加害于他。但是这么讲的时候啊，这个不是事实，不符合事实啊，有一点妄语的嫌疑啊，所以照实讲，这个事实是小鬼啊背来的。那么这样说出以后啊，大鬼就是气愤了，就把这个尊者呀这个胳膊就拿掉了，拿掉了。小鬼是感恩图报，替他说这个仗义之言，说他说公道话嘛，他就把那个死人的这个胳膊呀拿下来把他补上。哎，补上这个啊，那个鬼大鬼又把这边的又把拿掉，拿着个小鬼又把那个死人的身体的这个胳膊又把它补上，这样把四肢都以至于全部身体啊都把它换掉了。那么他本来的身体呢被那个大鬼吃掉了。这样后来一想呢，好，一到了白天他就到处跑，逢人就问，说我到哪里呀，一想我的身体被鬼吃掉了，现在这个身体是那个小鬼那个死人的身体把它补上来的。哎，到处就问，到处人就问，后来就啊就有位，那当然也是释迦牟尼佛把他画出来的人呢， 就告诉他，你呀本来就是假的啊，我是没有的。这一句话就把他原来的我执就是彻底打破了。所以他从这个事情呢就了解呀，我们人生呢就是四大假合啊，假合合啊，啊就从这里就悟了道。因此他的名字呢叫做假合合，也就是离不多。这位尊者在大弟子当中无捣乱第一啊，他就是在这个用功夫入定的时候不会有捣乱的。所谓这个不捣不乱什么呢，心这个是正念分明的，就是不捣乱呢，就是这个心里的那个不要散啊，就是不乱，这个有定功夫啊，守着的那个定在哪里就不会乱。那么本来是用功夫都会要求是无捣乱的，可是这个不容易了。他在诸弟子当中无捣乱是第一位，是周立盘陀邪，译成中国意思叫做寂道。寂道就是说他上面有哥哥，他是弟弟，他母亲怀孕呢分娩的时候啊，在哥哥也是他母亲在这个在路途上生产的，后来呢他也是他母亲在这个旅行在路途上生产的，这个寂道。他是这个义持第一，所谓义持第一什么呢，这个人呢就是这个算是这个上中下三根呢，他是下根，这正根正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这个学一句话了，学两个字啊，前面学了这个，到后来学第二个字啊，把第一个字又忘记了。那么那个时候啊，那么叫他这个学了很久很久，功夫没有办法进步。他本来是他哥哥也是跟佛出家学佛啊，他哥哥看到这个样子，见这个是哪里学得好呢，他哥哥就叫他，你干脆你回家吧，你不要再学了。他这个想啊，这个不能学的话就是痛苦啊，不肯回家。那么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以后啊，就教给一个方法，教给方法什么呢，你别的学不会，就日常用的这个扫地的那个扫帚啊，就是你念扫帚这两个字，扫帚开始念的时候啊扫学会了，再学轴了，扫也忘记了。那么回过来学轴那会这个学这个扫的时候呢，轴又忘记了，然后慢慢慢慢练习把扫帚两个字学会了。一学会的时候啊，就这样一直念下去啊，念到后来的时候啊，整个把心里的这个见思活所有的烦恼啊，全部扫得干干净净的了，就成了罗汉，成了阿罗汉。这位尊者因为他这个关系，所以在佛门之中啊，他一直第一啊，就是念扫帚两个字就能证阿罗汉果。想想看，我们念佛功夫到了，一句万德洪名，怎么不会证果啊？怎么不会往生啊？所以这个 我们大家还不至于像这位尊者这样的记性不好，我们果然用功的话，一定有成就的。
南陀啊，也有几位，这里啊，也就是善欢喜的意思。他是这个声音呢、很美妙，也声妙第一。这位南陀啊，在当时有位叫做这个放牛南陀啊。他在没有跟佛出家之前，他是在野外这个牧牛啊，是放牛的，也放牛难度。那么他的这个非常的这个那种声音呢、发出来非常美妙，声音就是非常美妙，说话一切都是很有才能的。那么就是这位尊者。再就是阿难陀啊，这个叫做庆喜啊。那么那个庆喜呢，他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堂弟弟啊。在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那一天出生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父王啊，那一天得到这个消息，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太子啊，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了，当然欢喜了。又听到消息啊，他的这个有个侄儿出生了，这个侄儿呢就是伯南陀，意思就是很值得庆祝欢喜。他是多闻第一啊，在这个前面讲如是我闻呢，指的就是这位尊者佛这个三藏十二部这个佛经啊，在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这些佛经呢就是大家推他，共推他来把这个佛在过去讲的这个法由他背诵出来，在会的大众啊证明佛当初是这么讲的，可见呢他呢这个他这个天才也是了不起啊，只要是佛一讲他一听懂，就是一点都不会忘记的。不但如此啊，他当然是佛称道以后他才出生的，出生的这个不能说是那么刚出生就会听法吗？总的是一二十年然后才跟佛出家学佛了。在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那么在他没有听之前呢，前20年的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他没有听到的，后来他要求佛单独的跟他重说一遍，佛就答应他的要求啊，在20年前的他没有听到的又重新跟他说一遍，说一遍可以说整个的他都听到了，听到后来的这个这些这个法都是由他念诵出来，经过别的大弟子证明，这样的佛经这样结集出来的， 是他这个是啊多闻第一。再就是罗诃罗，罗诃罗啊就是佛的儿子。那么佛的儿子怎么呢，就是佛在未出家之前是国王的王太子啊，结婚有儿子，那么这是就是罗诃罗。他的意思啊，罗诃罗的意思就是福障的意思。所谓福障呢，是他的这个因为在过去世很久远以前，曾经呢把这个老鼠啊，老鼠洞啊，老鼠洞把它塞起来了，以至于啊老鼠在里边呢闷死了不少。因为这个关系啊，那么这个受了报应了。报应什么呢，在这一世啊，在这个他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啊，怀了六年啊，受了六年的这个报应叫福障。他是这个密行第一啊，所以这个密行第一，什么叫密行呢，这个学这个佛法，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在世间呢啊，在家学佛啊，在世间都有很多的事业，个人有个人的工作。那么所以密行的话，无论你用什么功，别人看不出来，自己在那里秘密的用功，这叫密行。罗诃罗呢就是这样的用功，他究竟是一天到晚在那用什么功啊，别的那大弟子们也不知道他在用什么，但是佛知道。所以这个为什么要修这密行呢，就是世界有很多种种的环境，受了很多的环境的这个限制，他只有在这个秘密的在那修。你比如说我们修念佛法门呢，念佛法门，念佛念佛，我们在做生意也好啊，教书也好，上班也好，你在做事情呢，你不能说一天到晚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那我们只有在早晚做功课的时候，或者是参加复习的时候可以这么念，平常怎么呢，平常就是自己在这个默念呢，忆佛啊，这个在口里不出声默念，甚至默念不有，这是心里想着忆佛，忆佛谁知道啊，那这就是密行。这个罗诃罗呢，他的修行方法别人看不到的，密行第一。所以这个都是在世间呢，自己靠我们自己善巧方便啊，这位僧德就是这样的。下面是交饭波提，交饭波提意思啊就是牛师的意思。什么叫牛师呢，牛师这个牛啊，他牛吃草了，吃草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草吃下去，然后在这个不吃草平常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嘴啊在那里慢慢的叫，这个就叫做这个它是特殊的，这个与别的动物不同啊。那么这个是牛那种这个嘴巴在这个叫啊，那是这种牛的现象。那么这位尊者在过去世的时候，那么曾经啊来跟一位出家人开玩笑，那位出家人呢年纪老了，在这个诵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肥呀、啊，嘴里边的牙，你的老牙真没有了吗？哎，在那里呀、啊，这个与正常的不大相同了。这位正莲那个时候啊，他就嘲笑他了，说你这个嘴呀、啊，就像牛吃草一样，嘴在那里嚼啊嚼的。那么这样开玩笑，不知道那位出家人呢、啊，已经是证了果位的人呢、啊，当时就告诉他，说你这句话已经有了罪业，造了罪业了，就造了口业了。当时啊，这位僧人啊，就忏悔。那么，虽是忏悔呀、啊，可是到后来呀、啊，还要受报应。受什么报应呢？500世，斗了500世啊，都为牛的这个身体啊、变成这个牛啊，到了畜生道去了。到了畜生道，那个果报完了，那么这一生啊，到了人道来，跟释迦牟尼佛修佛啊，还有这个正这个过去那个报受完，还有余报啊，那个习气余报还在，所以他自己的嘴呀、啊，还是长得像那牛嘴一样，动作在这个说话吃饭的时候，也跟那个牛的嘴巴一样的，在嚼草那样嚼，那个姿势是一样。那么当时这就是很难看了啊。那么这个佛呢很慈悲，那么假使说让他在人间这样的话，又怕别的众生呢一看这样啊，心里又起了分别心了，又来是嘲笑他了。一嘲笑他的话，有很多众生就会造恶业了，造口业了。因此佛呢就啊叫他在这个天上，在天上受供养，不在人间受供养。那么因此他呢受天人的供养，受天供养第一。这个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呀、啊、因果啊，那的确就是不得了的。这位僧人说了一句话，你看你受了这么大的报应。还有前面那个卢霍卢也是啊，因果。所以这个学佛，你不论学哪一种，因果一定要深信不疑的。不信因果，对于这个佛法就根本就不能入门。所以这个真的在这里呢，也就表现这个因果。下面是边陀罗婆罗多，这个边陀罗翻译中国意思就不动，这是他的名字。啊，婆罗多呢，翻译中国意思是立根，这是他的心。那么他这位尊者呀，说是福田第一呀、啊。福田呢，就是给众生种福田的啊。众生呢是供养他，就等于是种了福田了。那么他这位尊者呀，曾经有一次显过神通的，那么佛呀就很这个跟他这个重重的呵斥了一顿。为什么呢？有了神通啊，修佛当然修到有了定功啊，凡是有了定功的时候啊，他总是有些神通会出现的。但是佛不准任何弟子显神通，你一旦显了神通啊，在社会上就招来很多麻烦呢、啊、所以不准许。 他这位尊者曾经有一次行过神通的，佛呢给他活着了以后，就叫他，就等于把他贬到，贬斥到哪里去呢？我们这里叫做这个，是南赡部洲啊，也叫做南阎浮提啊。那么在西边呢，西边叫做犀牛霍州，佛就叫这位僧者啊，叫他到犀牛霍州去，不让他在这个南赡部洲。到了犀牛霍州啊，过了若干时期啊，他又很想念佛，他是想学道吗？请求佛准许他回来，佛啊很慈悲啦，就是让他回来了。让他回来的时候啊，后来佛就告诉他，你呀、啊、这个回来是可以，你要辛苦一点，就是说不准许将来这个大弟子们呢都有入迷的时候啊，就不准许他入迷。哎，这个一直啊等这个入定，入了定入到什么时候呢？等到将来的这个弥勒佛下生的时候，哎，那个时候才准许他入迷。那么因此啊，他在这个世间呢一直在这个受人家供养，说是福天第一。从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呀、啊、这个末法时代，正法时代佛都不准许显神通啊，这个末法时代，这个啊，有人说某某人有神通，或者有干脆自己说我有某某什么神通，这个都不要听他的。他讲这个是不管他有神通没神通，最大多数是可能是假的。就算是有神通的话，他也不懂佛理，懂佛理的话，懂得佛的这个戒的话，他也不敢说他本身有神通的。就这一点啊，我们要在这个末法时代，我们学佛也了解这一点。下面是迦留陀夷，迦留陀夷是黑光的意思，他是这个他身上面上面的这个面部啊发的这个黑是啊，黑有黑发的光亮，黑光就是迦留陀夷。那么他呢是这个教化第一，他对于佛法，拿这个佛法来教化一般众生啊，那是最有效果的。由于他的教化，造就了很多这个啊夫妇，这个同时都能够这个解脱，或者其他很多众生呢，那是不知其数的了。因此他是教化第一。下面是摩诃戒宾罗，摩诃戒宾罗，戒宾罗这是方秀的意思。所以方秀呢，方也是天上星斗的一个名，因为他的父母啊想求儿子啦，就像这个天上的星宿啊这个祷告，然后就得了这个得了这个子，就是得了这个吉宾奴，就是就把他名字啊取了这个吉宾奴。他呢后来是星宿帝，所谓知星宿就等于现在是天文学家啊，这个天上的这个星斗，天上的星斗啊，这个是人家的这个有什么样的影响他都了解，是天文科学家。下面是波聚罗，波聚罗是善容的意思啊，这个 容貌非常很善很好，他的寿命低，在这个大弟子当中啊，他这个他曾经得了160岁，这个寿命可以说是很高了。为什么寿命这么高呢？因为过去他吃这个不杀的，不伤害这些动物的生命，所以得的这个长寿的这个好的报，所以寿命低。再就是额诺罗陀啊，额诺罗陀是无贫的意思，他不会贫穷的。为什么不会贫穷呢？也是过去世啊，他好布施，曾经在年岁很黄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曾经以这个用这个饮食，用这个食物啊，来供养了一尊修道的人。那修道人已经证了这个毗湿佛的果位的。有这个关系，当然是除了这个以外，他还也是施舍一般人啦。有这个因，所以到后来91劫啊，生生世世啊，都不会受贫穷的。这是因果。那么这个除了这个以外，他这个跟释迦牟尼佛学佛啊，曾经有一次啊，在给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他打瞌睡昏沉了，佛就是呵斥了一顿。这次呵斥他就赶快用功，就日夜的在用功啊，夜间也不睡觉了。结果后来用了以后呢，把眼睛呢用坏了，眼睛瞎了。眼睛瞎了以后，佛是有功夫啊，就教给他一个入定的一个方法，叫他去用功。结果那个定他修成功了，开了天眼啊，所以是天眼第一。为什么这个天眼第一呢？佛的这些大弟子们只要证了道，证了罗汉果，都会有天眼通啊。他这个天眼通啊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天眼通的话只见到这个某一部分，所以他这个天眼通开了半头天眼呢。这个佛祖师注解里边讲，他观察这个天道，观的比任何人都要明白，就是天眼第一。不过这里要注意呢，就是说就是刚才讲的，他用功过分呢，把眼睛弄瞎了。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个没问题，我们现在好好的用功啊，用功身体眼睛瞎也好，其他也都没关系，可以开天眼。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时代，有释迦牟尼佛在世，当面传授这个法可以挽救啊。在现在，释迦牟尼佛不在这个世界呢，谁来挽救啊？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啊，也要把握中道，用功是要用功啊，自己这个色身还是要注意到。不可以这个过于这个过分了伤害了身体，那还是不行的。那么16位尊者都啊说过之后，下面有一句：如是等诸大弟子，这些位大弟子，那么这些大弟子当中，你看这个有大智慧的，有这个禅宗祖师的，有这个辩论第一的，有迷信的，有种种的，这些人才都是了不起的。那么在这里干什么呢？就是叫我们后来的这个学的人做个示范给我们看的。我们这个
换句话说，学这个净土宗啊，你看这么多的这些，有的是高才，有的是这个钝根，上中下三根都来学。那么我们就了解这个法门呢是什么法门呢？法门并不是高就好，高是不错啊，高有那些中下根人不能学，学不好那就不行啊，那究竟还是不普遍呢。上中下三根都能够接受，都学得好，这个法门你想想看，它就妙就妙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这个十六位尊者这个介绍了解之后，也就了解这个法门是那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上中下三根都能够得到他的利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南极南极。